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伊朗当地时间星期三对两处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并表示这是对美国1月3号在巴格达发动定点清除行动，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袭杀的报复。伊朗的报复行为料将导致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官方对美伊冲突的反应低调，与媒体上和民间高涨的反美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东局势突变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北京打算扮演何种角色？对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的中国来说，华盛顿与德黑兰彻底撕破脸是个战略机遇还是挑战？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么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独立视频人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持。小明先生您好。
啊，林峰先生好，各位朋友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小明先生幸会。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讨论啊。想首先来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呢是有了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展。那么伊朗当地时间星期三呢是向美国这个发动了这个报复行动。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人员和财产这个损失的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想请您来看一看，就是说谈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这个1月3号，也就是新年刚过，就是这个授权的对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指挥官这个苏莱曼尼是发起了一个这个定点的一个清除行动，也可以说是一个斩首行动。那么当时呢，美国主流的媒体和一些这个外交政策分析人士的看法呢，认为这次这个行动呢似乎是有点这个风险太高，不太可控，没有一个策略性。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呢，伊朗是进行了一个报复。想听一听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您的综合的这个看法和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虽然现在双方这个等于互相都出拳了，但是这个从往后的发展来看，就是伊朗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来跟美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而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像这个当年入侵伊拉克那样，就是陷入伊拉克这样的泥潭。所以呢，如果只是远程的发射火箭呐、无人机啊，这一类的这种战争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形不成太大的这个战争规模。当然，这中间呢，我觉得，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五角大楼对于这个对付苏莱曼尼提供了好几种方案，然后这个特朗普总统选择了那个大家最不愿意认为最不可能的那个方案。那但是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呢可能也有这个他的连任的需要。因为我们看到他做了这一次斩首行动以后呢，他的民调这个大大的提升。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整个局势就陷入一种不可控的状态，这个呢可能是现在这个双方的包括其他旁观的各方都在评估的事情。那当然美国国内可能也是尤其我看到美国国会也是两种意见非常的激烈，而且呢也准备通过一项法案来限制，就是美国总统绕过国会来发动战争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次今天啊发生的这个伊朗的报复性袭击来看，那么我们伊朗是自称杀死了至少80个这个美国人，美方还没有公布这个损失，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可能一会儿就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表态，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双方在这个各过一招以后，虽然这个呼声都很高，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形成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参半，就是不能确定一定会打一场两国之间的正式的战争。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小明先生，就是您对这个美国发动的这个定点清除或者说斩首行动，以及后续包括这个当地时间星期三这个伊朗的一个报复行为的看法是什么，观察是什么，还有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未来走势会是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就是两个国家有没有可能真的来一场这个全面的一个军事冲突，还有就是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美国的就是说清除这个苏莱曼尼这个目的应该您认为是什么。有这个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一个这个反应的是有点过度啊，就是而想请您谈一谈这个观察，还有就是说伊朗的这个行为之前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呢？
好的，首先张先生讲的非常全面，我觉得我是很赞同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美国对这个伊朗这种名将的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的时刻采取的非常行动。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美国以及整个民主世界正面临这个非常特殊的国际形势，一些这种反民主甚至反人类的政权正在试图挑战这种普世价值以及现有的国际秩序，如果不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加以遏制的话，那么未来有可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或者这个局面会很难收拾。那么从具体的战略上来讲，美国和他的盟国正面临着朝鲜、中共、伊朗等多个独裁政权军事上的挑战和威胁，特别是朝鲜的去核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摊牌。对于美国来讲，那么他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两线作战，应该力争各个击破。所以呢，在未来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之前，应该警告伊朗，让他必要的让他就是说不许随便来就是说胡作非为。所以美国现在采取这个霹雳手段，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震慑一下伊朗的好战分子，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至于说川普选择这个斩杀苏莱曼尼，应该说这个手段确实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但是我觉得也算不上什么过度反应，而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决定。我倒很认同川普的话，这次行动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制止阻止了一场战争，而且这个方法是阻止一场战争代价最小的方式。那么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情况下特定人物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对这种特殊的独裁政权来说更是如此，军事上尤其如此，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像苏莱曼尼这样的偶像人物被斩杀，套用中共一个词汇，对伊朗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站在美国的立场来看，他死了美国应该是会更安全。至于伊朗的行为，伊朗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看刚刚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伊朗已经多次进行过挑衅，比方说最严重的伊朗革命卫队在国际空域击落了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还杀死了美国承包商和士兵，围攻美国大使馆等等等等。苏莱曼尼应该对这些事件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此前川普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包括击落无人机事件川普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伊朗很可能错误地理解了美国释放的信号，那么这一次美国是用行动告诉伊朗美国的底线在哪里。谢谢。
谢谢小明先生。 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哈。这个中国外交部呢，对这个事件呢是有一连串的表态。那最新的一个表态就是说，希望双方保持克制。那么之前呢，中国表示呢是反对在这个国际关系中呢，实际上也是批评美国啊使用武力。那么说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风险呢，是违反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那您认为这个中方的这个态度，表示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这个中方。您认为中方到底想在这个事件中，或者说这个危机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看到啊，就是有对美国的这次行动，就是特朗普授权的这次斩首行动有很大的争议啊。一部分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这个违背了实体正义，这不程序正义。啊，你只是追求这个实体正义，啊，但是呢，这个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讲，这个做法是不行的。这个说法呢，跟中共的说法有相似之处，就是讲这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么，我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反恐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超限战，因为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袭击啊。本身它就是超越常规的，也是超越这个国际关系准则的。那么你要进行反恐战争，你也不能够被这个国际关通常的这种国际关系准则所束缚。所以呢，它不同于常规战争。那这个先发制人制止战争，刚才小明先生也谈了，这个我觉得不等于暗杀。所以这个前几天呢，也有一些个这个网友也在推特上跟我讨论，甚至争论这个事情。啊，我的观点就是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简化了战争。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无需再打什么这个，因为现在一直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啊，这个做法，斩首行动这个做法。他就无需再打动辄伤亡数千万人的这种世界大战，或者是旷日持久的这种局部战争，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定点清除这些战争贩子，啊，这些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这些战争制造者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让领导先走嘛，哎，你不是想领导战争吗？那就让你先。这个先走，让你先被战争消灭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世界上存量不多的这个独裁者的一种警告啊。因为这次我觉得这个行动它震慑了刚刚举行完海上联合军演的中俄和伊朗这三国，还有扬言给美国要送大礼包的金正恩。他们其实在这个时刻，这几方都比较低调，那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就是我觉得中方至于说什么美国这个单方面这个军事行动违反国际关系准则，那你说这个伊朗袭击使馆算不算这个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呢？啊，这个苏莱曼尼本身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按这个他享受的现在就是对于巴格达迪和对于本拉登的这种待遇，那这个我觉得斩首就斩首了。谢谢，先说到这儿。
谢谢这个张先生啊，也想听一听小明先生的看法。就是有我们的确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些这个观点，或者是网友的一些观点，就看法和认为，就是这个美国定点清除这个苏莱曼尼，这个美国这个伊朗的一个高级一个军事指挥官呢，实际上是也有震慑的这个意味也很强。那么特别是就是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就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前呢是威胁要给美国送这个圣诞大礼，但实际上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后续的一个发展。就是想听一听您对这种观点的看法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中方呢就是他们希望呢表示呢想把自己就是打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和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维护者。就是在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呢是有一篇文章啊，是这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这个一位这个学者叫苏小康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说呢，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呢，应该是一个大国的担当。那么中国能不能在这个事件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形象？您的观察，就是这两个问题哈。
好的，好的。我非常赞同刚才张先生说的，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对中共，甚至对俄罗斯，当然也包括对朝鲜的金正恩，是一个极大的震慑。我前面说过，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美国实际上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因为朝鲜毕竟是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国家，虽然它国力有限，但是毕竟它现在是已经试验成功了核武器了，而且朝鲜核武器的小型化也有可能已经实现了。如果这样的话，朝鲜的核武器就已经能够进入实战部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对这个伊朗这个名将的斩首，应该说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针对朝鲜来说。所以这一点上讲，这应该说是美国用了一个最小的代价来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效果，这样很有可能会让金正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多多考虑一下，他会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就这个问题来讲，有可能会多少，当然现在很难说，会促进或者说会便利于解决朝鲜去核问题。那么至于说中共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上很难欺骗国际舆论，他大概能够欺骗一下国内民众有可能。我们看到中共实际上是选择性的在维护所谓的国际公平正义。前面刚才张先生也说过了，伊朗他资助他的代理人在中东进行了很多的恐怖活动和战争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从来没有见过中共政权表态批评过伊朗。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中共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状态，而是完全站在伊朗一边的。而且中共一直在向伊朗提供各种援助，有些援助是已经超出了美国的底线的，比方说华为公司孟晚舟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另外还可以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在公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在朝鲜的去核的问题上，中共政权明显缺乏一个大国的担当。朝鲜拥有核武器，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朝鲜的核武器它的研制过程中，它的这种安全保障是非常差的。不要说朝鲜的核武器出了问题，就是朝鲜的任何一次核泄漏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东北、山东半岛、华北那都是要受到威胁，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有核专家说过，朝鲜的核设施非常的简陋，非常有可能出危险。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坐在火山口上，然而中共政权一直无所事事，甚至暗中纵容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美国承担起了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是美国在和朝鲜进行谈判，而不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连中国百姓的安危都不顾，连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都置之不理，他怎么可能在国际上能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呢？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小明先生。就是还想请教，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北京这次啊对这个危机啊，就是这个事件的这个态度呢是比较谨慎的，他并没有一边倒的去抨击和指责美国。但是我们反观就是网上还有特别是这个官方媒体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这样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官媒上，我们发现就是充斥了很多的这种不实的信息和这种假信息，特别是像这次这个美国这个伊朗这个报复行动，我 关注到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门户网站都说呢，这个美方呢是引用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官方媒体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这个中东小媒体的数据，说这个美国损失惨重啊，人员伤亡严重，甚至说呢，美国有80个人呢就是被受遇到这个袭击的那个影响是身亡。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差距？为什么这个官方就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的表态很谨慎，而这个媒体上，特别是官媒上，充斥这样的大量的这个假的或者是不实的没有考证的信息？另外呢，就是说由于这个之前这个美中关系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呢是趋于恶化，那么为什么北京这次没有特别大的借题发挥？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共当然从宣传上啊，他是这个偏向伊朗这一方啊，报道一些对美方不利的这种资讯，但是呢，实际上从这个中共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上来看，这个虽然可能美国跟伊朗关系如果恶化，中共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或者说恶化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减轻就是美中之间在贸易战以来这个对中国形成的某种压力因为中国无暇这个两条或者三条战线上同时并举，所以呢这点呢是中共担心的，就是说一方面他就是希望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可能这个冲突大了对这个中共也未必有好处。为什么呢？中共他要实施一带一路这个长期战略的话，他就必须考虑他在中东的利益，而如果中东这个现有紧张局势全面紧张，
好像张先生的这个音频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先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也有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看法对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位叫山炮的网友啊，署名山炮网友，他说全球化今天呢，无论是到哪里乱了，都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发展，那么战争会影响全球的经济发展，美伊关系紧张，中国当然是担忧这个中东的局势。还有一位网友呢是叫 Richie Winson， 这位网友说呢，这个事件啊应该是一个绝好的一个契机，那么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把这个独裁邪教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对邪教独裁的容忍和绥靖就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残忍。这位网友还说呢，为川普消灭邪教独裁而欢呼支持。还有一位网友呢是这个署名为 Holy Ghost， 这位网友说呢，中共呢一向是黑箱作业，因此他的这个灰犀牛和黑天鹅还有很多。那么灰犀牛他举例说呢，包括这个在南中国海的这个美中一战，经济迅速下滑，失业潮，还有导致这个社会的动乱，猛印钞票导致超级通货膨胀。那么黑天鹅呢，它列举了这个包括猪瘟、鼠疫、SARS， 还有这个中共很多暗病，天知道它还有什么样无法治疗的奇难杂症会随时的爆发。那么也有网友呢就是对这个伊朗这个报复性事这个行为呢发表了看法，这位网友叫 Van Deck， 他说呢，给伊朗10个胆也不敢搞这个类似911这样的事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生了，那就是自取灭亡，自己把自己的国家送上这个绞刑架。我想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小民先生啊，就是刚才我们接着这个跟张立凡先生这个探讨啊，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北京的态度和立场，特别是这个媒体和这个舆论上的一个宣传导向，一边倒的是挺这个伊朗，而这个外交部的表态呢是比较的谨慎，要求双方呢都保持克制，没有一边倒的去抨击美国。那么如果像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啊，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这个斩首这个苏莱曼尼呢并不是一个高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认为这个北京能够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些什么呢？
好的，就说首先 在舆论上，中共应该说要替伊朗挽回点面子来。实际上，美国这次行动狠狠地抽了伊朗这种就是说恐怖分子一个耳光。那么，中共实际上也很没有面子。这件事情，伊朗挨打了，中共并不能够帮伊朗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上，中共很没有面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但是呢，北京现在的当局的态度确实非常微妙，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重大的利益在里边，它不像舆论说说就那么简单。那么，中共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一直在暗里在怂恿伊朗挑战美国，但是呢，他们并不想过深的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对立，毕竟，伊朗能够给中共的和美国能够给中共的这个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伊朗无非就是给中共点石油，给不了别的。而如果中共和美国公开对立，那中共损失太大了，这点伊朗是无法弥补的。所以这一点上，中共这点利害关系还是能够掂量清的。所以中共是绝对不可能公开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的。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习近平当局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事态估计的明显不足，他们没有料到局势会发展到这一步，所以他们以前一直在拱火，结果把事弄大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承受不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中共只是希望伊朗来牵制美国，对于中共来讲，最怕的就是双方摊牌，一旦摊牌，那中共无论做什么选择都面临很大的风险，站在伊朗一边不站在伊朗一边都有问题。所以中共它是最大的限度是维持这种不战不和或者说是斗而不破的局面，从中渔利，这个情况对中共是最好的局面。在朝鲜问题上，中共实际上也是这种策略。至于说美国这个不是高招，我觉得这点多少有点酸葡萄心理。在美国，我想说川普这个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左翼的或者说是民主党那些人。实际上我个人感觉这是美国选择的代价最小而效益最高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实际上起到的震撼效果非常大，但是实际上的损失很小，只不过干掉了几个人而已，损失两辆汽车。所以但是这件事情上对于中共来讲确实非常尴尬。中共在伊朗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实际上已经无法完全置身事外。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伊朗政权肯定是要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也让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形象受到影响。中共实际上并不像伊朗人或者中共以往表现的那么仗义，在关键时候也是靠不住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是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让中共的形象受到打击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降低伊朗和朝鲜问题的难度，也就是说伊朗就不会这么硬气。所以伊朗一直在，实际上我想在这个事件上应该会在第一时刻会跟中共沟通，但中共的这种态度或者中共的立场，我想会让伊朗软很多。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想继续请教这张立凡张先生。那么我们实际上今天已经看到这个事态有新的发展，就是这个伊朗采取了一个这个报复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到底它会有这个报复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有待观察，也在等待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表态。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局势呢升级，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呢是爆发这种直接的这种军事冲突，那您认为在这种形势的下对北京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那么也有人呢就是在探讨，实际上已经在探讨，就是说这样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在这种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比如说美国是卷入了这个中东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当中，这个乱局当中呢，北京能不能在像这个9.11之后，这个美国忙于全球反恐而无暇顾及中国，而迎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十年？就张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赢不来这样的十年，一个是 中共自身现在积累的社会矛盾以及经济上的这个逐年的下滑，我觉得中共现在很难就是借助啊这个美伊的冲突然后赢得这个时间和空间。当然他可能主观上呢他有这样的愿望，就是刚才其实我也谈，小明先生也谈了，就是想坐收渔人之利，哎，这个你挑点事儿，然后让你美国呢无暇跟我中国斗，这样的减轻我们这边的压力。但是我哎，可能那个电话断了，也许没有这个说听到啊，就是我谈到就是一个是可能这个美伊战争如果全面的打起来，那这个就必定会这个使中东的形势动荡，而中东的形势的动荡就会影响中共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对于这个中共赢得这个所谓的下一个和平发展或者这个打一个翻身仗来讲，在经济上那这个至关重要。现在中共的这个如果说中东局势动荡，那么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受到的波及会比较大。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也注意到现在在此前啊，这个中共的官媒一直转载一些个比如俄罗斯通讯社讲说这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黑兰无意与美国进行战争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昨天还转发一个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通过这个官方的推特发表一个消息称说将重新全面遵守核协议。我查了一下还果然有啊，在推特上还果然有，但是没有什么回应。但是呢中共方面的媒体就很重视这一类的消息。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实际上有可能他们中共从内心上还是怕真的打起来影响中国在中东或者在伊朗的利益。而且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就是包括孟晚舟事件包括华为这些焦点都跟伊朗有这个密切的关系。那么一旦真要站队的话中共就不好办了，就很难站这个队你是站在伊朗彻底站在伊朗一边跟美国对抗，还是说呢这个站在美国一边，这个都不好办两边他都不好站这个队。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是中共他想赢得一个和平发展的一种这个腾挪的机会就是由这个开水煮青蛙变成温水煮青蛙，那么最好在这个时候他不要惹美国这个可能是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小明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刚才张先生说到这个选边站的一个问题，那中国到底就是说他是不是乐见这个美国和伊朗发生冲突，就像这个官媒和一些这个网上舆论的这种表现的出来那种兴奋的那个感觉那样而因为这个美国和伊朗一旦发生这个冲突升级之后呢可能会无暇这个顾及中国，那么如果美国跟这个伊朗的冲突变得这个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对这个美国长久的利益和这个地缘政治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好的我也注意到了国内好像有很多舆论觉得中国的机会又来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于这个问题呢网上有一篇中国一个专家写的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中国在这个中东地区曾经因为战争问题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他列举了很多具体的数字在哪个国家损失了40亿美元，在哪个国家损失200亿美元，就是说美国这次发动几次战争之后中共在那当地区的那种投资和一些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而现在中共在伊朗或者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更大了，刚才张先生多次提到这种一带一路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中共现在非常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中东地区石油大概占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左右。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最担心中东地区出现战争的国家。过去的时候，中东出现问题，美国非常担心。现在美国的石油已经完全自己了，而且还甚至成了石油出口国了。美国相对来说比中国更超脱一点。如果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不要讲其他事情，单单这个能源进口就会让中国带来很大的损失。中国每年石油进口量占中国外汇的这个花销是好大一个比例，如果能源价格涨一倍的话，那中国是否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有没有这么多外汇去进口，既要进口粮食又要进口石油，中国的外汇能不能顶住，这都值得怀疑了。所以就这点来看，中共当局绝对不希望美国向伊朗真正开战。那么现在再一个呢，伊朗它并不具备和美国正面对决的实力，伊朗也绝对不想发动一场战争，因为一旦发生战争，这个结果是很简单的，这个不会有其他的，没有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伊朗现政权的终结。所以伊朗人、伊朗政权他们别的想不清楚，这个他应该是想明白的。所以在这场战争上，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主导这个战争的规模，美国想打多大才会打多大，伊朗绝对不会的。而且伊朗外长已经表态了，伊朗没有意义、没有意思要跟美国开展一场战争啊，就说发射导弹之后，伊朗发射了22枚导弹之后，伊朗外长表态，我们伊朗并没有准备跟美国全面开战的意图，只是想就是说为这个苏莱曼尼报仇而已。所以伊朗的很低调，他这个行动应该说完全是为了应付伊朗国内的民族情绪，他并不是真心想跟美国叫板。而美国的目的当然很简单，就是遏制伊朗，不让他成为地区霸权。一旦伊朗成为地区霸权，这个事儿确实太危险了一点。而这个点本身决定了美国并不需要，假如美国不是想颠覆伊朗政权的话，那么美国只需要适当的打击就足够了啊，捡捡钉，给他适当的把他战略目标消灭几个就足够了。所以美国只要动用非常有限的空中力量，这个就足够让伊朗崩溃。美国的主要精力依然可以用来防范中共，也就是说美国只要花费很小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让伊朗崩溃，同时也会给中共政权带来极大的损失，因为中共在伊朗的利益，这个中共是无法保护的。所以美国如果发动有限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中共当局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顺便说一下，小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他们并不是因为反恐战争没有精力对付中共，而是出于错误的战略思想放过了中共，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美国我想现在是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都转变了，所以这个问题上应该不会这个可能性了。所以如果说美国如果能够对伊朗、对朝鲜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的话，我想是会对中共有很大的牵制，因为中共在这些地方都无法自拔。回过头来说，刚才就说你问的那个，如果美国和伊朗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那么美国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但最终的结局肯定，我想啊，应该会比伊拉克战争要好，因为伊朗的情况比伊拉克简单，因为伊朗没有剧烈的教派冲突，没有剧烈的民族冲突，而且是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崩溃之后，伊朗的宗教势力恐怕就很难再翻身了，因为他们犯下了太多的罪恶。所以一旦他们完蛋之后，伊朗的民主化进程我想会比伊拉克要顺利很多，而伊朗问题一旦解决了，也有利于伊拉克的和平。谢谢。
嗯，谢谢。谢谢小明先生啊，就是也有一些网友啊，就是对这个中国的在这个事件中的这个是喜是忧呢，有一些评论。那有一位这个署名为阮伟成的 网友呢，他说呢，这个美伊关系紧张啊，对这个中共除了能够多卖武器以及相关的产品给伊朗，别的没什么好处，特别是在能源的获得方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存在恶性通胀风险，给已经滑坡的经济呢雪上加霜。那么被加拿大扣押的孟晚舟呢，就是因为和伊朗做生意而触犯了美国的禁令，美伊关系紧张程度加剧，对他自然也不是这个也是很不利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署名为魏自由。这位网友呢说呢，美伊冲突对这个中共有利，而且是大利。那这样美国就在中东难以分身，无暇顾及中共，至少是分心不少。而中共会暗自庆幸，心里欢喜，说不定黄金十年又来了。那么中共不会介入美伊冲突，最多呢是暗地里有限的支持伊朗。正常情况应该是美伊相争，中共得利。这是反映了一些这个中国网友的一些看法。那么最后一个话题，因为我们时间现在剩下的不多了，那想请教一下张先生啊，张立凡张先生，就是说我们注意到去年年末的时候呢，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曾经举行过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这个军演剑指美国意味非常强烈。那么这次我们再次注意到呢，中俄呢有一些这个联手啊，包括总召联合国发表谴责这个美国驻巴格达使馆遭袭的一个声明，还有之前呢中俄也联手过否决了这个美国发起的关于叙利亚决议。那么美国和伊朗这个冲突对美中俄三边的这个地缘战略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中东的形势实际上还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主导，中共的角色呢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跟着去占便宜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未来啊，这个虽然说现在中国和俄罗斯联手从地缘政治上来对抗美国，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普京也说了，俄罗斯不可能跟中国结成军事同盟。那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实际上俄罗斯也很聪明，就是他不想把美国的关系搞得太坏，而且呢他希望尽可能的就是中共跟美国的关系坏一点，对俄罗斯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未来如果说这个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来讲，我觉得中共的角色比较尴尬，就是说一个他主导不了这个中东的这个政治和这个战争的格局，他都主导不了。第二呢，一旦这个中东形势陷入动荡，这个刚才小民先生也讲到了能源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共在这个中东和伊朗的这些坛坛罐罐，都可能受战争的影响，最后那个全部打烂掉。那这个呢，对中共来讲是得不偿失。因为他经营了很多年，也有他的一套这个对未来的这个架构的这些个铺垫，那这些可能就会前功尽弃。再有一点，我觉得也重要，就是说，如果中共无法从这个伊朗获得石油，或者从中东获得石油的话，他必须得要求俄罗斯，所以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能俄罗斯坐收渔人之利的这种可能性加大了，而中共在中间可能会没什么便宜可占，甚至会继续的吃大亏。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最后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小明先生，您给您十秒钟的时间回应一下张先生的看法。
好，我觉得张先生讲得很全面，我也非常认同张先生的说法。实际上，中和伊朗之间，他们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同盟。
好的，对不起，小明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好打断您了，不好意思。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十大摊节目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哈。那么，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同时也感谢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和收看。那么，十大摊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频道观看《十大谈》和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